第二十四章，栖息在树上之二。大家被地理学家的话弄得一头雾水，巴加内尔疯了。不过看他那样子倒是挺坚定的呀。格里纳凡几乎是本能地摇着头，他不同意巴加内尔的话。确实如此，确实找错了，那封信上可没这么说啊，巴加内尔坚定地说。你说说为什么，巴加内尔？少校问。很简单，少校，我跟你们一样，都钻进了错误的牛角尖，错误地理解了那封信上的意思。刚才回答你们的问题，当达到澳大利亚时，我心中突然一亮。啊，你认为格兰特船长？格兰特叫道。那封信里的 Austral 不是南半球，而是 Australia 澳大利亚这个词的一部分，巴加内尔解释道。这样的解释太怪了，少校说。简直是不着边际，格里纳凡说。爵士，任何事都不是不可能的。那么你认为不列颠尼亚号是沉在澳大利亚海边喽？正是。从一个地理学会的秘书嘴里听到这样的结论，真让我吃惊。有什么可吃惊的？巴加内尔因为格里纳凡提到了他地理学会秘书的身份而有些不自在。因为如果是澳大利亚的话，那里应该有印第安人，可那里没有啊。巴加内尔胸有成竹的一笑。亲爱的格里纳凡，你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。那就请说一说吧。信里面根本就没提什么印第安人和什么巴塔哥尼亚。那个印第是当地土著的意思，而不是印第安人。你难道认为澳大利亚没有土著吗？有道理，巴加内尔。少校认可地说。你以为呢，亲爱的爵士？
我也承认这能讲通，可那巴塔哥尼亚怎么解释？
那不是巴塔哥尼亚，肯定不是。
那是什么？
可以是创世纪、多神教、危险万分，却肯定不是巴塔哥尼亚。
那就是危险万分，少校说。
这个词可以说无关紧要，最主要的是 Austral 是指澳大利亚。可惜错误的东西先入为主，蒙住了大家的眼。如果让我先看到这封信，也许就不会这样了，我不会解释错的。
大家的脸上一下有了欣愉之色，围着巴加内尔向他祝贺。格里纳凡紧锁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了。
亲爱的巴加内尔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能解决，我就甘心服输。那你说吧，格里纳凡。
按你的解释，整封信怎么解释呢？
这很简单。
巴加内尔说着，把那几张珍贵的纸小心地拿了出来，大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地理学家一字一句地宣读着他对那封信的新解释。
1866年6月7日，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隶属格拉斯哥港，沉没于澳大利亚的海上。因急忙上路，格兰特船长及两位水手到达大陆，被土著人所俘，特抛此函。
很好，可澳大利亚只是个岛，怎么能称大陆呢？格里纳凡问。
第一流的地理学家都称其为澳洲大陆，亲爱的爵士。那我现在只有一句话可说了，去澳洲，格里纳凡叫道。
去澳洲，
大家一起喊道。巴加内尔，你是上天派来的，格里纳凡动情地说。好，我是上天派来的， 别再说了，巴加内尔回答。巴加内尔的一席话把大家从失望的深渊中一下子解脱了出来，希望之火照得大家心明眼亮，大家的心一下子就飞到澳洲去了。这样回到邓肯号上，也不会让海伦夫人和玛丽悲哀了。他们忘掉了眼下的处境，为欢欣鼓舞的情绪所左右，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立刻出发。此时是下午四点，大家决定六点吃晚饭，要好好准备些吃的，好好庆祝一下。罗伯尔抓起塔卡夫给他们留下的弹药，擦了擦手枪，兴高采烈的到森林里去打猎了。别跑远了，少校对罗伯尔和后边的巴杰内尔喊道。格里纳凡去看主干上的水位标记，维尔逊和穆拉蒂去照应那灶火。水流仍然很快，水位一点也没有下降，不过也没有上升，看样子洪水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了，下一步应该是逐渐消退了。这时树的上面响起了枪声，然后是与枪声一样响亮的欢呼声，罗伯尔的高音和巴加内尔的低音此起彼伏，仿佛是两个孩子。这说明猎物丰收，晚饭肯定有美味可吃了。威尔逊突发奇想，用一根针和一条线坐在树杈上钓起鱼来，很快就有好几十条小鱼甩到了斗篷里，又是一盘好菜。猎人们也从树林中回来了，巴加内尔捧着乌燕蛋，拎着一串麻雀，罗伯尔手里也提着几对名贵的黄绿相间的小鸟。烤鱼、烧蛋、喂小鸟还有干肉，构成了让人永难忘记的一餐盛宴。大家一边吃一边赞扬巴加内尔，赞扬他丰富的地理知识，赞扬他是好猎手、好厨师。巴加内尔谦虚地笑着，那是有大本事的人的谦虚和微笑。后来大家的话题又回到了这棵大翁比树上。巴加内尔说，我和罗伯尔还真以为到了树林里呢，我甚至在里面迷了路，往前走不变方向，往后走又找不到来路。夕阳西斜，丛林中响起了猛兽的吼声，可惜没有猛兽。怎么还为没有野兽而惋惜？格里纳凡问。是啊，太可惜了。这洪水不和猛兽一样吗？多么凶恶。从科学的意义上说，没有什么凶恶可言，巴加内尔回答。那么按你的说法，猛兽于人是有好处的喽，巴加内尔先生，少校说。
少校，猛兽可是分类的，门、纲、目、科、属、种。
那就叫于人有用，麦克纳布斯反驳道。如果挪亚方舟上有我的话，我一定不带什么一对狮、一对虎、一对豹、一对熊之类的东西。
你真会那样做？巴加内尔追问道。
当然，
从动物学的角度讲，你犯了错误。
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讲，我却非常正确，少校回答。
我可不会像你那样，我不仅要带上你不带的那些猛兽，还会带上大懒兽、异兽龙以及洪水之前的所有生物。
我应该告诉你，诺亚保留下那些猛兽是大错特错的事。少校的吼声引得大家一起笑了起来。少校一向与人无争，现在却天天和巴加内尔吵架，今天为诺亚吵了起来。格里纳凡来调解了。
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没有猛兽，这棵大树上没有猛兽，这周围也不可能有猛兽。
怎么不可能？巴加内尔不服气。
树上有吗？奥斯汀问。
当然有，美洲豹就会上树，黑斑虎遇到洪水就完全有可能爬到这棵翁比树上来。
至少刚才没碰见黑斑虎吧？少校说。
很可惜没有碰见，要是能碰见该有多好啊，可以来一场围猎了。黑斑虎一下就可以把马脖子扭断，吃过一次人以后就特别爱吃人了，最爱吃印第安人，其次是黑人，再其次是白人、黑人、混血人，最后是白人。
幸而我排在第四位，少校说。
这只能证明你没味道，巴加内尔挑衅地说。
是你让我无味的，少校答。
这又证明你太无耻了，白人一向自以为是第一等人，黑斑虎未必也是同样的看法吧，巴加内尔咄咄逼人地说。
好了，巴加内尔，格里纳凡打着圆场，现在我们这儿既无印第安人，也无黑人，更没有杂种人，你总不至于希望黑斑虎现在出现吧？那样，我想我们的处境会更让我们不舒服的。
什么？不舒服？你认为现在我们不舒服吗？
巴加内尔把话题引向了别处。当然，吊在树枝上能说舒服吗？格里纳凡回答。
我可是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适，栖息在树上，自由自在，如同鸟儿一样，人类本来就应该生活在树上啊，
可惜缺了翅膀，少校说。
将来会有长出翅膀的一天的。
在没有长出翅膀以前，亲爱的巴加内尔，你还是让我爱公园的小径和卧室里的地板吧，格里纳凡说。
格里纳凡，你忘了随遇而安的训条了吗？你是不是后悔自己离开了马考姆夫那舒适的温柔之乡啊？
不，没有。
罗伯尔，肯定你也喜欢这儿。
巴加内尔很快地转移了话题，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同盟军。
没错，巴加内尔先生，
罗伯尔快活地说。
那是因为这种生活与他的年龄相称，
格里纳凡解释说。
也适合我的年龄，巴加内尔说。一个人越是随遇而安，他的需要也就越少，需要少了，幸福就多了。
看见没有，巴加内尔开始向一切现代生活进攻了，少校说。
非也非也，麦克纳布斯，
这倒让我想起一个阿拉伯故事，不知各位有兴趣听否？
有兴趣，巴加内尔先生，罗伯尔叫道。
你的故事要证明什么？少校问。
证明一切故事所证明的东西。
那就不能证明任何事。好了，你讲吧。
巴加内尔顿了顿，开始讲他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大道主的儿子老是不快乐，他去请教一位长者，长者告诉他，尘世中的幸福很难寻找，不过我有一个百试不爽的方法，可以让你快乐。
什么方法？
找一个快乐的人，把他的衣服穿到你的身上。于是大教主的儿子谢了长者，便去寻找快乐的人穿的衣服了。他走遍全世界所有的国家，国王、皇帝、贵族的衣服他都试过了，可还是不快乐。他又试穿艺术家的衣服、战士的衣服、商人的衣服，终无结果。他失望了，愁眉紧锁地回到宫殿里。一天，他到乡下去，见一个农夫一边耕田一边唱歌，十分快活。他心里想，这应该算是一个快乐的人了吧？如果他也不算快乐的人，那世界上就没有快乐的人了。于是他便走了过去。嗨，我说，你快乐吗？
我快乐，那农夫回答。
那么你心里还想要点什么吗？
不想要什么，农夫回答。
让你当国王不当农夫怎么样？
不。
那你就把你的衣服卖给我吧。
衣服？我没有衣服啊。